三人不相，那么这个三种消息之因呢就没有了。三种消息之因既然没有，那么三种消息之果报呢也就不会再生起。那么这样子的就是三业断故，三业不生，好像是啊随这个因缘的法。但是呢，如来还有说过，而佛有因必须要这个无明顿歇，歇即菩提。那么实际呢，就是譬如这个头啊，非外的，狂心这些是头非外的，那么这个起是随因，这个根本不是随因也。那么又再来，如来说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这好像是即使协助就是菩提心生，好像是啊是属于有一种这个自然这个气氛。然而呢又必须要将这个三业断故，三业不生，方可以成为协助菩提。那么这个呢就譬如那个狂性也写是方物这个本头不实，那么这个其呢就是属于因缘的，其实这个并不是属于因缘。如果阿难尊者能够由此啊这个开悟，能够这个开大这个缘结，起这个缘定之恨啊，可以说是分破无明，分正法生，那么由此呢就可以啊确信这个确真如之性啊，而起这个究竟之修。那么确这个究竟了义之修呢，还正这个妙真如性，那么这样子呢才是属于这个真正无性论之法，可以说是为正方之，如人饮水是冷暖之子的。因此呢这一课叫做这个直接，是直接解释了这个上来所说这个义，所说这个法。那么只是这个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呢这一句啊，就是说只就是你不随分别，那么主要是一个不随分别，那个不随分别是随能分别之心，但是不随能分别之心是什么呢？这正是属于无明。所以前面讲汝但不随分别，那个是能分别的，那么所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三业断故，三业不生。那么三业这个不生呢，好像是菩提心生呢，其实呢菩提心也没有生，那么三业呢也并不是说断，那么这正是所含的这一种的道理。那么下边穷极非的生呢才把这一种的道理讲出来。菩提心生，生灭心灭，此但生灭，灭生俱尽，无功用道，然有自然如是之名，自然心生，生灭心灭，此亦生灭，无生灭者名为自然，也如世界诸相者合成一体者，名合合性，非合合者成本然性。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课穷劫非，这个如来就是重重的呀，再来解别浮出阿难尊者他所生起的疑惑，即把这个生灭之过非呀，是把它浮出，因为一定要把这个生灭之过处浮出以后，然后才能够学出这个无系论不生灭之法，所以这一课叫做重解非。菩提心生，生灭心灭，是此但生灭。那么这一句也就是说，这个菩提之心生起来了，前面那个三业的这个三业断故，三业不生，那个是睡眠下去了。那么此但什么，这也是单，但是睡一生一灭之法，还没有离开这个这个生灭之法。所以这三句呢，就 日恐佛呀，恐怕俄难这个等，就听到佛所说的这个三月断骨啊，即菩提心，那么他就误会，那么指着这个菩提心呢，一定是有所生。其实菩提心呢，并没有所生。假设你要抓这个菩提心升起来之小呢，那就是错误了。所以一菩提心是原本是自由，它根本不需要生的。至于我们这个菩提心呢，它只是随了因所了，应用我们这个般若智慧啊，明了。它并不是生因啊，只说生出来的。所以说菩提心不是生。但是呢，这个三语它也并不是免。那么至于我所说的这个三语断骨啊，即菩提心生呢，不是说有这个三语可以断，有这个菩提心开始生起来。如果这样的讲的话，那就是说随语生解了，虚妄的执着啊，菩提心生起来了，那么三语之心是灭除了。所以叫做菩提心生，菩提心生是生灭心灭，这个三业带过三业这个这个生灭之心呢是灭下去了，说此旦什么像这样的讲一样是随有生是有灭之法，对不对？此旦什么此旦是随呀、啊、成就菩提心之生，三业心之灭。那么实质呢，这个菩提之心是本质具有，它并不是生的。甚至于那个无明呢，无明它是本空，根本就无因，那么它也根本没有灭。如果必将其这个菩提心之生、无明心之灭，全部把它这个灭尽，叫做灭生俱尽。这个灭就灭这个无明心，生就菩生这个菩提心，把这个菩提心之生、无明心之灭，这个灭生俱尽，此二种呢，俱度啊是灭除，俱度啊是尽除，那么这样子啊，方可以说的成为这个无功用道。什么叫做无功用道呢？也就是说，虚这个无功用的就是无虚作欲啊。任因的这个而修持，任因的这个修持的观行，叫做无功用道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也不是菩提心有所生，也不是无明心有所灭。那么即此二种生灭之二种啊俱尽，那么在这个地步呢，方才可以说是任因的自己的这个无功用道，这修学的无上佛道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正是不加以修成，但是虽然不加以修成，也不可以妄着呀、啊。这个，菩提心也没生，无明心也没有灭，也不可以把在这个地方当作它是属于一种自然的。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当作一种自然的呢，那么就自然心就生起来了。所以下边讲，然有自然。如是之名，自然心生啊。那么菩提心无明心解读是熄灭了，那么这个地方是随自然呢？假设你有一个自然之性啊，自然的慈性啊，那就是这个啊，如是啊，这自然呢又那么如是之这种理想呢，又是随这个啊，又是又来发明啊，是随这个自然之性啊，自然之性而又生起来了。那么既然自然之心而生起来，生灭之心就又灭去了，说此也生灭，这幻是属于生灭的，幻是属于生灭之法呀。说如此的话，这分明那么自然心而生起来，相对的比这个生灭之心而又灭下去了，那么此也是自然而生，生灭心而灭，这个并不是真正那个无功用道之法，它一样是属于有生灭，也一样是属于对待。为什么属于对待呢？生灭心生， 这个自然性生生灭性灭呀，它一样是有生灭的相对的呀，绝对不是不是那个绝对的，是绝对不是那个绝对的之法。说无生灭者是名为自然，那么经来说把这个上面这个自然之心也了不可得，那么这个生灭之心还了不可得，说无生灭者，那么你把这个无生灭者仍然明知而为自己的自然的话，那一样是属于错误，那一样是属于相对的法，一样是不是那个无功用道之法。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重解，就是重重的解除这个生灭之法，学这个不生灭之法，学这个语言的序论，学那个无序论之法，就是重重的要把它来解除。就是说如果你仍然执着这个灭生俱净，即持这个无生灭之心仍然是属于自然的话，那么又是属于自然的生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无穷无尽的了，那么永远也解别不清楚了。所以下面就讲了，犹如世界主相折合成一体者，名合合性。下面就说个譬喻，上边是说法，下面就说个譬喻。说犹如，那么这世界呢，就仍然呀，犹如这个世界主相。世界主相呢，都是这个掺着合合而称之为一体的。你就好像我们这个房子吧，它也是用人工材料、种种这个梁柱等种种的方法，把它合合而成为一个房子。你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吧，也是运用这个四大合合而成为这个一个身体。好像这个有情众生五蕴合合呢，而成了这么一个众生。就好像这个桌椅板凳呀，你的世界一切万事万物，无一法而不是这个掺杂合合而成就的。所以说，如世界是主相，就诸多万象呀，皆都是随掺杂合合，然后成就这么一个体。那么再说个譬喻，譬如什么呢？就譬如用种种的药，把它合合成为这个药丸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叫做合合性呢。这个是正是说譬喻这个生灭的因缘之法，它有生有灭，有合合有不合合。非合合者成本然性，那么对这个不合合之性呢，那么称之为这个本然性。怎么叫做不合合呢？你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四大啊，水归水，火归火，地归地，风归风，那么不合合呢，把它认之为这个本然性。那么这个因为它是属于，其实这个本来就是自然，因为把它是属于认为一个自然的性，那么仍然是属于相对的那个合合之性，就合合与不合合仍然是属于相对，而非那个绝对，那么绝对虚论之法。所以在这个下面就讲呢，这个楞严经中的本文他说上面所讲啊，也妄学主真，是妄真同而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理呀、它本来是语言的，那么用这个语言你要来学它呢，那么这水偏一别了。说真就不是妄，说妄就不是真。也就是用这个语言来为之能学，那么所学呢，是属于真呢？那么相对之妄，那么所学之真呢，一同一妄了。所以叫也妄，用这个也语来学这个主真呢，妄真同日妄。那么连这个真呢，也同这个虚妄是一样的。那么有事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你要是想怎么样把这个真能够建立起来的话，那绝对是没有这个绝对性的，是绝对不可以建立。所以讲欲立真呢，那么疑非真真如实了，你就怎么样的建立，只要你一开口，那么把你这个所立之意立一立出来，那疑非真真如实了。 那么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是说把这个世界这个杂合之相相对这个不合合的这个本源之性，那么一样是个相对性而非绝对之性，但是这个真如妙真如性呢，它是一个绝对性的，既不是一妄又不是一真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可以借力，也直接说开口变出来是动念即拐。那么伪证相应也可以说如人饮水是冷暖自知的一法，本然非然，合合非合，合然俱离，离合俱非，此即方明无虚论法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是这个正知识。那么正知识呢，就是说如来是正当知识。那么这个无虚论之法，也就是如来在这个所学之法。所谓这个真心，好像是一样是妙理，那么它是属于这个用这个语言文字啊所写出来的。那么语言文字呢，它是属于能写的，这个真心妙理它是属于所写的。那么能学这个语言文字，那么它是有所对待，那么所学的义理呢，它是方式没有对待，所以有对待，有对待之法呢，绝对不是那个所学那个无对的，这个是这个所以绝对无对待这个之真。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正知识呢，正是啊，是只是这个如来用那个语言文字啊所含之意，这个文下所缺之意，把这个所缺之意理呢，那么把它指出来，那么这个才是属于是，就好像那个如同以指指，那么用指指圆，那么要看圆，那个圆才是真的，指而不是真的。本然非然，合合非合，那么这两句呢，这正是属于这个胆气，是胆独立气，你就好像用这个本然非然，就是用这个自然来切排切这个自然，合合用这个合合而排切这个非合合。其实这一段文呢，也就正对这个上文所说的这个和合呀，而对这个自然。那么这个自然呢，也绝对不是真的自然。如果对这个自然而说和合呢，那么这个和合呢，也绝对不是真的和合了。所以用这个非自然而切这个自然，非和合而切除这个和合。所以正是属于这两句。本然非然，是合合非合了。那么这个本然非然，那么这个还是照这个偶一大师这个文里边解释比较容易懂啊、哦。你就好像这个而是之言，去之本然之性，你就好像说假使啊，你能够彻底了悟自己这个本质天然清净之真性，就如来藏妙真如性。然而妙真如性呢，它这个本体是不变的。它虽然其体不变呢，可是啊，它能够具全体呀、啊，而随这个染净等啊一切诸语。所以说如来藏妙真如性呢，它不是属于自然。所以说故说是真如妙性呢，是不是绝对不是属于自然的，叫做上边那个本然，这正是解释上边那个本然两个字的啊、嗯、就是故非自然，这正是这个而具体这个随缘，随染净之缘呢，那么就是解释这个本然。 故非自然，故说真如妙，故真如妙真如性呢，而非自然，正是解那个非然，是非故非自然，就是本然非然。这个本然就指的这个本质铁的，或者就指那个清净本然之本体，清净本然之本体呀、啊，虽然是不变，而那个具体随这个染随随缘，就随染定十方界之缘，叫做本然。虽然随缘而其体不变，所以叫做非然，就故非自然。虽说如来藏妙的如性呢，它不是随自然的，就用这个自然啊而切这个自然。那么下边接着解释这个和合非合。那么这个和合之相啊，就如同那世界和合之相。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如来藏妙的如性呢，虽然它能够随十法界这个染净之缘，然而呢，这个妙真如性，它这个全体是绝对不变的。既然妙真如性是全体不变，所以说妙真如性它不是随和合的，就对这个和合是非合了。那么是故和合以自然呢，二句是原理。那么下边这个哈然句里就解释这一句，哈然句里这个和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上边那个啊和合非合第二个和字。然是指什么呢？就指那个本然非然第二个然字，叫做哈然句里。就非和合之和呢，也要是理。那么接这个本然非然呢，也要理，就是合然距离，其之而者呢，俱都是原理。然后呢，就离合是俱非。你能够把离合俱非呢，那么这一句方才可以称之名为这个五序轮法。那么这个离合俱非这一句呢，还是看这个欧益大师下面这个文里面有解释，叫此即方便五序轮法之下，就离者离非和合，离这个非自然。那么这一句呢，正是啊属于这个爽者之际，爽者和合以自然。下边这个合者就是离合句，上边只属于离，下边的解释这个合者是合者。是一合一合合，一合一自然。那么这一句呢，正是属于这个双照合合自然之际，叫做离合俱非。那么即此呀，双者双照，二者呀悉皆俱非。那么即此呢，方可以说明了叫做五序轮之法。那么这一种五序轮之法呢，只可以说是伪证相应。你有口是难言，有心是难思，只就说汝人饮水是冷暖之知了。假使你用口一说，那么只有这个相对，用心一思呢，一样有的相对的法。所以口一言而思想，心一言而立往了。那么这也正是说，这个妄情进出啊，真心防学，一定要把这个反复这个妄情执着，是把它破除的不可破除了。那么我们这个真心呀，方才能够把它学出来。这也正是切之又切，等到达那个无可切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凡情之境呢，真心防学了。那么这才是属于这个真正的五序轮之法。那么这正是总的来说明这个菩提的真心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绝不是属于那个世界因缘自然和合与不和合，能够把它呀是怎么样说出来，能够把它讨论出来，它究竟是属于和合，是属于不和合，究竟是属于自然，是属于不自然。这只可以说是开口别处，是动念就拐了。 那么在这个地方，也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在那个禅堂里面打禅棋，这个打禅棋的时候啊，这个人他是跑得很快，他这个行想行得很快，他哗哗哗大家一起行，再行那个文的时候把这个站板一打，啪，这个一打站板全部站下来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一念不生，正在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，那么可以说是全体现。那么佛呢，这跟一切众人说法呀，是没有办法把这一种这个义理把它表达出来，所以用这个言语啊，是切之又切，切之又切，切到你是不可以使、不可以想的地方了。那么这件事属于五系轮法，因为前面连那个最后一片的生相无明也都要说出来。是怎么样？这说明最后一篇生相无明，也都是这个，它本质不生，如何能有免呢？那么，何况我们这个真性本质不生，如何能够有免呢？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可以说是再没有办法可讲了。这如同那个梦，那如同那个醒梦之人，怎么能够把这个梦中之这个我给你指示出来？那么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呢？所以佛呀，只有用这个方法来切，切把这个凡情净处啊，那么上升才能够显得出来，就是五系轮法。其实虽然是五系轮法，仍然是属于对待之法了。所以这个凡是，所以那个古德讲呀，所谓这个讲的妙法，凡是口能的讲出来，皆不是水妙；凡是口能够讲得出来，皆不是水笔密。所以那个这个道明禅师遇到这个六祖大师，那么六祖大师让他这个不思善不思恶，如何是明上主的本来面目呢？那么这个道明又问说，究竟还有什么闭目不灭呢？他说，如人反照啊，是密见如彼啊。这正是不可以言谈的地方，这是伪证相应。菩提涅槃尚在遥远呀，非如历劫辛勤修正，随复意志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，如恒河沙之意细论。如谁谈说音乐自然决定明了，人皆成如是多闻第一。以此集结多闻寻歇，不能免离是摩登且难，何须待我复定深咒，摩登且行引火是顿歇，答阿罗汉以我法中成精进林，爱何甘苦是令汝解脱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是属于庚子科第二，这个戒缺。这个戒呢，就是教戒，是教戒阿难尊者呢，就是等于阿难尊者这一类有学之人，一定要这个好好的这个来理解这个引请的修持，方能可以达到真实的利益，方能可以达到真实的受用。那么这一科又分为两科，初戒图文无功，二却真修有益。那么这个下边这两科呢，正是上边那两个戒却两个字哦。那么这个教戒阿难尊者等呀，他这个一类有学之人，说是你们不可以啊，是一向以来只但是有这个多闻之名。那么闻呢，固然是闻慧固然是不可以缺少，但是也不可以仗势的闻慧啊，而就不起这个如理的思维，如法这个起那个修这个管恒。所以这正是教戒阿难尊者这一类的，说是单单是凭这个多闻的，那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实际这个功能作用，必须要闻听之后如理的思维，如法的去修持，那样的才能够达到真实利益，达到他真实的受用。 所以第二课呢叫做确整修有益。那么确免恶呢存在一类有些之人呢，要以后要真实的去修持，方才达到这个利益受用。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第一课戒图文是无功。菩提涅槃上者是有语，那么这两句呢正是要告诉阿难，说是你现在呢也只不过是一个出果而已，至于你请求的诸佛无上菩提大破涅槃呢，那还是离距离的很远很远的。那么这个菩提呢就是指的佛所证的这个无上菩提，就是这个如如的智。涅槃呢就是佛所有这个断的所证之理，就是那无语的大波涅槃，也就是这个如如理。所谓以这个如如智，就是指的这个实相般若。这个涅槃如如理呢也就指的这个发生当来讲的了。其实这个菩提涅槃是什么呢，也就是佛在前面所讲那个五系轮法，可以说伪证相应。那么在阿难尊者来讲吧，他在前面虽然是这个大开圆解，只是呀不离生起呀而获得这个法身，就获得这个法身的，那么除去了这个戒惑这个颠倒之想，虽然呢除去颠倒之想呢，但是这个无明这个死惑和这个无明惑这个伪系之惑呢仍然的存在，所以佛才这个告诉他，就如如阿难呀所请求的诸佛无上菩提以及诸佛所证的大般涅槃，那么还在很远很远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不过佛在前面同这个满慈子来讲嘛，说是这个狂心顿歇显及菩提，何及取老肯去修正呢？那么这只是对这个满慈子啊，他是死惑已经断除了，那么他这个所知障啊虽然比较重，所以没有这个大开眼界。不过阿难呢，他这个所知障比较轻，虽然这个开大眼界呢，但是他这个烦恼障重，所以只断这个戒惑、识惑还没有，还具足，还存在。那么他的这个位置呢，还在这个初信之位啊，这个初果呢，等于这个圆界的初信。那么假使你要是想要证得这个菩提涅槃的话，那么必须要经过这个还有九信，还有这个十住、十恒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然后呢方那个成就这个无上菩提的佛果，所以叫做上在有余。那么这个呢也正是确免阿难尊者呢，但是多闻呢而没什么功，必须要有这个如理的思维如法的修持，那么才能够得到利益。如果单单有这个多闻之功的话，那么这个禅定呢就不能够修，智慧呢就不能够开发，生死也不能了，烦恼也不能断。那么既然有这个多闻之功，为什么不去如理思维如法修持呢？一定要如理思维如法修持，那么这样子禅定才能够修，智慧才能够开发，烦恼才能够断，生死才能够了，这样子你才能够有成佛的这种质感。所以叫做上在遥远呀。非如理解这个心情修正，随佛意志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之以细论。那么下边正式来劝勉他，说如如阿难吧，能够啊在这个未来之时啊，经过这个历劫以来的这一种啊辛苦勤劳，那么这精进不止的这样就恳切去修正， 或者能够有所成就。那么否则的话呢，否则你不能够这个勇猛精进的去修持啊，究竟这个沉淀的觉殊啊，那么也是一无有所成。这正是属于切面台的话，必须要在这个未来历劫之中啊，辛苦这个和那个勤劳的如法去修持，然后才能够证得无上的菩提大般涅槃。随佛意志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，这正是说明他的这个缺点。虽然你恶呢，在过去啊历劫以来，那么所修的这个意持之法，就是意念之持。意念之持什么呢？意念之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啊，有这种的功恒，这正是表达他这个多明的功能。但是这个多明的功能呢，有这个意念之持的功能。那么意念之持呢，只是在这个意根意识，那么那他们说这个能够意念是支持，但是呢，绝对不是属于真用这个真实的智慧，而真实照这个真如之理，更加呢缺乏这个没有这个实觉的智慧，所以不能够照这个本觉的真理，所以叫做随佛意持十方如来十二部经。上边意志呢，这是属于阿难能意；下边这个十方如来十二部经呢，这是属于所意之法。那么十方如来，这个十方如来呢，要根据阿难尊者呢，他是在这个过去空王佛那个时候啊，同释迦如来同时发菩提心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是就亲近了无量无边的很多诸佛如来。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十方三世的诸佛如来。那么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呢，就是说这个能法之人，能说法之人。下边十二部经呢，是属于所说之法。那么在这个小乘之中有九，大乘的有三，合起来呢，一共有这个十二部，就是这个长行、重诵、受记、古起、五闻智说、音乐、辟易、本事、本省、佛光、这个论义为真有。那么在这个大乘之中呢，有这个佛光、受记、为真有，属于这三部，其余的是属于这个九部的，属于小乘。不过也有的地方呢，说是这个有大乘而出这个小乘的九部啊。那么这是不同的说法，也有的是说明这个以小乘而说法会成为这个大乘的教理，那么这是不同的说法。清净妙理，那么上边呢是随能缺之教，下边这个清净妙理呢，这随所缺之义理了，正是随所缺之义理了。所谓清净，正是指的这个如来藏这个清净本来之体。妙理呢，就是说本清净本来之体呀，它就是具有这种微妙这个不可思议之理，也就是说圆妙这个体理是真实之意。叫做清净的妙理，这正是指的是个诸法实相呀，清净的本体，它自然就含具有这个微妙不可思议的这种义理，叫做清净妙理。这是属于这是语言文字之中呀所含的这种义理。那么这个清净妙理呢，或者就指这个大乘这个三部之中所说的如恒河沙，那么上边呢，这个一佛如来所说这个法尚且是不可思议，何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呢？所以叫做如恒河沙，因为这个数目难可以计算，所以就举这个恒河之沙啊，来这个转为这个譬喻之多。因为恒河呢，它有四十里之宽，那么它这个沙呢，就如同这个面粉那么细，是难以计其它的数目，所以就譬喻这么样的多。那么这正是说明阿难尊者啊，在过去呢，在这个十方如来所说的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啊，全部都能够依持。 是都能够记得清楚明白。但是虽然有这样多面之功呢，是止意系的，止就是啊，增加那么你恶呢这种名相分别细论的谈说，就是增加你这样的利益而已。对于你这个如理实为真实的修持呢，那么一点没有功，没有一点没有专用，所以说止意细论。如谁谈说音乐自然是决定明了，人皆成如是多闻第一。据说如俄难，这个虽然对于别人那么谈论说这个音乐之教啊，谈论这个自然之教啊，或者说这个音乐法自然之法绝对明了，那么你把它讲的这个叫这个名相，叫这个名相方面的，你是把它觉得清清楚楚，是明明白白，一点都不含糊，讲的很清楚很明白。那么你自己讲的清楚明白，别人听的也清楚明白，但是人家呢诚如是多问题，那么只是在这个人这个世界之上啊，很多人成理叫你俄呢成就这种多闻第一，不但是在这个本师座下称之为多闻第一，而且在过去诸佛乃至未来诸佛座下都称你为第一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你这个多闻第一跟人家别人说这个音乐的教法，那么一切世界人呢也称你为叫做这个多闻之第一了。那也证明，这是证明啊，俄呢原来有这个问持陀罗尼，所以他那个一持而不忘，那么人皆称之为多闻第一了。但是持多闻第一呢，假使你能够假以这个实修呢，那就是那么持这个闻慧呢，就是属于这个功不可免。假使不能够具这个实修呢，那么单单闻慧呢，这不能升起作用。那么下边正是说明这种道理。所以一直集结多闻行修不能勉励是莫能且难。说就像你恶呢吧，在这个集结，怎么叫做集结呢？因为这个他在孔王佛那个上就发菩提心，你就是应用这个多闻，所以经过了很多这个大觉，也亲见了很多这个佛，所以叫做集结多闻。就是要集无量觉以来，就是应用你这个多闻这个记忆这个功能，用这种功能呢来行修。对，纵然有这种无量觉这个记忆的功能来行修啊，但是呢在这个今生之中啊，你不能够勉励这个莫等千里之难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正是证明啊，这个多闻这个功恒呀，不能够这个生邪，也就证明这个多闻之功呢无用。那么在这个佛呀，见切他呀，是这个，这个徒有这种这个多闻之功了。因为单单有这个多闻之功，而没有这个如理这个真实的修持，所以就没有能够也无这个无明的烦恼啊，也不能够伏，也不能够断。既然不能够伏烦恼，也不能够断烦恼，那么就没有这个圣人之大恨，所以呢，那么就不能够勉励这个莫等千里之难，使令这个莫等千里这个引述所讲堕在这个饮食之中。何须待我伏定神咒，莫等切心引心顿歇达罗那汉。何须，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多闻之功加这个实修之恨，那么不比这莫等切所难，那么就不需要我这个楞严神咒了。就是只就说单有这个多闻之功，所以堕在这个莫等切里之难，那么必须要等待我就知佛，那么说这个楞严的神咒，使那个文殊菩萨持往，然后那么提携俄难，那么奖励莫等千里是归来佛说。 我等切心是引火顿气啊，是得阿罗汉。那么然呢，这个你同这个摩登切你同时归于来复说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祈请呀十方如来无上菩提，就是这个妙三昧陀三昧禅陀具足方便啊，是请佛所说的法呢。但是我正是跟你所说的法，可是摩登切你呢，他听到如来所说这种冷夜的大法，闻法之后呢，内心之中这个隐喻之火呢是顿时而显。那么他已经呀、啊、是正就正的这个阿罗汉果了，就是说顿断这个戒火，而且呢尽断这个欲界之中这个九品的实火也已经断除了，所以成就了这个三果阿罗汉，凡以阿罗汉持不来。那么他已经可以说是将来呀、啊，他这个此生之后啊，他上升五不还体，进出啊这个上二界的实火，然后就能够成就五学之位。那么以我法种成精进力，那么现今在我这个冷夜法会之中啊，听我说法，那么可以成这个摩登千里呢，他已经成为这个